们又回来了，
我们又回来了。这边是东京热女子，然后我们这一集呢，就是紧接着
下半段诗诗的专访。
对，所以诗诗先 say hi。
Hello。
他很怕，他被我们控制，
但是他每次的 hello， 他以前他在我们另外一个频道一样的 hello 也试了四五次，他在试自己的痛哪一个比较好。
对，我希望改进啊，更符合你们这个频道的氛围。
少那边，你这金牛座的不要推给我们，
我就任性，
工作狂。好，然后我们上一集呢，其实花一些时间是比较 focus 在介绍诗诗为何会来日本，然后来日本的一些契机，还有就是他在工作还有职场上面、他觉得就是重要的一些事情。那我们在这一集开始呢，就紧接着是那个，我看一下，
喜欢的品牌跟
喜欢的品牌。好，对，我现在在看小超。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在看房纲。
没有，但是我们这一集开始呢，就是延续诗诗，就是在我们的服装产业里面。那诗诗其实现在在的公司算是综合商社。那这一个，我们这一集就想说，先从比较轻松的点切入。诗诗平常对于品牌还有对于服装有什么样的琢磨吧？
他
表情好复杂哦。
没有，因为
你准备很多要来跟大家。
你要跟我讲是不是？你要好多是不是？
来，
我们要时尚时髦，我们会同时就是拍他今天的穿搭。
对、
他今天很像小北欧的精灵，虽然人长得很高。
不是因为讲喜欢的品牌的时候，我没有想说是服装品牌，所以我列了三个品牌，就是只有一个是服装。对，那我这样也可
以
讲吗？
没有。可是我会觉得是这样很好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品牌为了要活下去，大家都往 lifestyle 走。
对、
lifestyle 里面其实日文有一个很重要关键字叫做 Sekai Gan， 世界观。所以产出的产品不一定只有服装的啦。或者是他反而是服装起家，可是因为服装他可能去
外面 collaboration 很多
东西。我们现在遇到新的设计师，我在问他说，你希望你未来的品牌想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希望往综合性的走。所以很好，我觉得很好。请说
吧。
我第一个想到的品牌是那个一个 YouTuber 三五线上赏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過。那是什么？
那什么？我现在立马 Google 那什么三五线上赏屋。
对，他就是一个介绍，对，他是一个台湾人。他是
你现在是房子吗？
房子，对。
哦，因为这小子最近想要买房、
我很想，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从二十几岁的时候就一直想要买房。
他想要定下来。
然后前几个月的时候，我突然偶然看到这个那个YouTube 频道推播出来，
有欸，对，
然后因为他的那个主持人啊，就是他讲话的方式非常的实在吧，就是让你觉得、
他全部都是台湾的房子，你又不是要买
台湾的房子，
对啊，
你是要买台湾还是日本啊？
他想
我但是其实我本来就都可以，
他立场大很懒，每一个国家可以的话都来一动啦。好，
就是他除了会帮你开箱这些
这完全不是品牌欸。
这是我觉得算一个品牌，因为它有自己的一个类似
对，然后有 Facebook，
有一个类似自己的办公室，对，然后你可以去找他介绍。
我觉得他现在讲的这一个，大家第一个先去 Google 什么三五线上赏屋是不是？
对，
我们刚好突然帮人家打广告，
对
吧？第二个就是其实诗诗现在讲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个人品牌的部分。
对，
那个人品牌到底是具体来说，到底是不是要产品才叫品牌？其实不一定。我们现在其实比如说包括网红 KOL 这种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个人品牌的。那这个东西其实延伸只是什么，你喜不喜欢他介绍的那一个价值观跟方向跟做法，就这样。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因为我金牛座的，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内容含金量很高，因为他会跟你讲应该要比如说你买房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因为他不只是介绍新的建案，他会跟你讲说，就是比如说你买房应该要注意什么，应该要买多大，然后地板要怎么选，木地板有哪些种类啊什么的。
而且这个切入点，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会这么胡闹，但是纺织产业很容易有这种风
格。对，
我跟你讲，纺织产业，你就说，哎、欸，你本职哦做纺织的，但是你问他其他的兴趣，他可能就会告诉你另外一个小世界。
对，
我真告诉你。
而且我跟你讲，他介绍的房子都很实在，就是不是那种华而不实、很贵的豪宅。
因为你刚好是金牛座，所以他就打到
对他非常打到我、欸。
但是他月亮是双鱼啊，
他还会
不切实际爱浪漫哦、啊。
对他还会跟你讲说，你要选哪一种房子的两房可以打通，变成一个很大的卧室，什么这种就我觉得
哇，所以重点。我来了。重点是，你觉得就是对于你日后在日本挑房子的话，你觉得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就是一个，对我觉得他就是介绍你一个观念，因为你买房子，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房子。我觉得在这个频道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实用的观念。
那你现在就是有一点题外话，就是那你现在 focus 就是希望买哪，就是还是在都内23区吗？还是你愿意就是稍微住好一点，可是你就放弃23区？
他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去千叶了。
你之前想去千叶，你那么爱迪士尼？
不是，是因为千叶那一天好像报了一个新闻，有外来种南美的外来种
哦，蟑螂
是不是？蟑螂
哦，对，
在船桥福那巴西，
我应该是要搬到仙台吧？就是、
你只能搬到北海道，因为太冷，听说就不会有蟑螂。
对，
日本其实没什么蟑螂啊，我们对不起，我们走偏了。
走偏，
那是因为它的设定一出场就有偏了。
对啊，偏，十分钟就偏了。
真的，
但是所以重点是你看完那一个之后，对于你的计划或者是你的一些想法，你除了就是了解格局之外，你现在为了准备要买房子，你还有在学习什么样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觉得日本房子又比较特别，因为日本房子其实每一个单品之间差距没有到像台湾的房子差距这么剧烈、
嗯，
它都差不多，比如说 ELDK 格局就长那样 ，LDK 就长那样、嗯，所以你能够选择的、你能够控制的变因其实不大。
拜托不动产来跟我们自助性行销哦，我们会介绍房子哦，
新房屋在日本有，
对。然后我其实又很讨厌走路到捷运站跟。对，走路到捷运站这件事情让我非常讨厌，所以我希望可以在10分钟或7分钟以内就可以到站。
你不喜欢走就是5分钟以内。
哎、欸，我都选1到3分钟的、欸。
对啊，
我
也是。
我第一个房子在日本找是3分钟之内走到捷运站，
我是5分钟以内。
可是买房的话，这样房子就会超级
贵。
对
啊，所以你就要有所牺牲。
对，你就
不过你是大亨。
但是这边如果真的不小心刚好有人听这一集想要买房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日本啊，买房这件事情
投资报酬率蛮高的。坦白说，
我觉得它有很多学问，然后其实与其我们之后，我觉得已经非常多人在琢磨这一个 topic， 所以我想要建议的就是说，大家应该在这种就是理性派的资讯的获得以外，另外一个部分，其实我听我日本朋友。给的建议我觉得他们蛮好的，他就说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一区，你应该早上、中午、晚上
就去看
去体验。
对，
然后特别是如果像是他是要到买的话，其实你的 neighborhood 很重要，就是你整个社区的感觉。然后包括税制啊，简单来说，还有因为日本还要跑很多有的没有的公家机关什么的，那一个的 location
还要送礼物给邻居啊。
那个很久，现在
那个现在没有，好不好？对。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日本如果我们是外国人，你没有永居权，他基本上你要用现金买的，
至少准备20%。对啊，前面要20%，
就是你的现金吊打。
对对对。
哎、我们可以跳第二个
。
等一下，我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因为
你都还没买。
对，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下，因为在日本买房子，你要做一个思考，是因为日本的房子。过了30-40年之后，它房子本身就没有价值了。这个不像对，不像我们在台湾想说啊，你买房子可以，
就有可能会遇到都更、或者是遇到它就是变成就是都更什么捷运站。
对，因为日本，因为台湾的房子，你买房子你是想说让我的现金不要缩水，所以我投到房地产。可是日本没有把房地产当做投资的这个概念，所以它的房子基本上你买之后就是每一年这样子的。就是一直在跌价，
就是跟车子一样。
可是因为我们那一天刚好参加神秘组织的 Clubhouse， 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人说，台湾就是还蛮有名的人，最近在找房产想要买。可是重点是那个人已经在日本已经买了10几户以上。所以
专业投资，
我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到底可不可以投资的 ？Maybe 可以，但是基本上 general 就是像思思说的，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因为。 这就回到一个实际，台湾现在很容易被干掉，就是说没有生存权，因为买不起房子。
嗯嗯。
可是日本的社会，他基本上会觉得买房子是很基本的生存权，所以他的某方面，你会觉得他的成本或者就是他整个对于投资客不是那么友善的背景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回到一个最初，就是说买房子这件事情，至于你是什么样的目的取向，那如果你真的更明确，就是说你就是想要靠这个投资赚钱，那我们只能冷静的跟你说，那在日本你可能要的话，你就是超级有钱，
对，
比如说你就是有好几个亿，你就是想要买房子做地产大亨，那也可以，因为应该蛮多人这样，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资料，那吴淡如啊，吴淡如买超多的、欸，
在京都有好几间、
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也算是聪明的台湾人啦。
我觉得，可是我要再补充一点的是，因为他是很早期就来做这件事情，现在我觉得不太容易。
对
对，
而且因为
早期跟现在有差，
对、
这几年有差。
对，而且因为我做了那个功课，是说日本的房子前五年跌价会跌得非常凶，所以如果你要买中古屋的话，其实你从那个屋龄第六年到第十年开始买，那个房子的状况是最好，但是它的价钱是稍微合理的。可是如果你买那种两三年的新屋的话，你就真的会买到投资客的房子。在日本的状况是这样，但日本相对也比较少投资客，是真的，因为他赚不到什么钱。如果你在购屋的五年内把这个房子卖掉的话，日本政府就会视为你当初就是为了要投
资，
对，所以他会课非常高的税，你其实也赚不到
什么钱。房屋税超贵的，对，房屋税真的超贵的。
所以我觉得说出来，台湾现在不是一直在讲要打房什么的吗？就是抽高房屋税就好，但是就是大家都没有guts，不敢做这
个，不敢做这
个，
对啊。
但是因为台湾，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我觉得台湾比较难的地方，是因为台湾的房屋自有率是大概八成。
对，台湾人都会有土石有，
对，所以其实你有很多人他真的不是投资客，他就只是自己有自己的房子。那这样子的人，他就会因为政府打房而一直去收到那个，就是反而是无冤受罪被打到这样。所以台湾比较难，
因为我们以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因为我是高雄人嘛，所以我们要租房子。
你租哪啊？我蛮好奇的。你那
时
候租哪、啊？
我那时候我命很好，因为我遇到的房东人超 nice 的。我那时候
租什么区？
我蛮奢华，我住信义区里面的光复南路的400多巷。
你很奢华、欸，
所以我房间一打开就可以看到
101。
哎，国父纪念馆那边吗？
对，我们在国父纪念馆后面。就是奢侈，我现在不能再讲太近，因为我朋友现在接我的房子。但是就是那一区、可是那一区其实。我的房东他就是专业做房东，可是那个爷那个应该真的是爷爷
包租婆包租公
做非常久，然后我看到他我真的觉得真的是祖上有积德还是什么，因为他的嗜好就是收租金，另外一个就是买股票这样。可是他为什么可以买到那一区，是因为他以前是国小老师，信义国小那个时候那一区就是全部都是蒙阿波啊，他们那时候很便宜，所以他就买了4-5户起来。
哇、
所以
现在发啦，
就是这样，
很有眼光哎、
所以台湾，我必须说，就是这个东西应该到最后会有一个汰换啊，会有一个汰换这样子。那大家可以就是有兴趣，如果需要这个 topic 再延续的话，可以
去看那个，是不是他推荐的那什么三五
线上
赏
屋？
是不是你好像有自己的那个什么？粉丝团是不是要不要我们就是请大家去
你有自己的粉丝团
去那边留言？
我不知道，
我现在没有什么人呢、欸，因为我好几年没po文了。
是看电影那一个，
诗看电影。
好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延伸出诗看房子，
对对对，
大家可以看看。
好好
好，第二个。
第二个喜欢的品牌，
第二个终于、是一个服装品牌，
真的是我们也是抽了一口气，
想说到底要跑多
远。
Irish von Harpen， 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是一个荷兰，对，那个荷兰的那个服装品牌，我还特别那个上 Google 查了一下，
你要
怎么发音？
我们现在来 Google 一下。
哦
，Irish von Harpen， 对，
它是那个啦，那个
拼错了。Irish von Harpen，
他们有在说什么安特惠普斯君子那一卦里面后面的，对不对？
他好像不是、
后面，他是后面的
后期的，对对对。
但是他是做 auto control 的耶。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很厉害的点是他把 他就是很聚焦在服装这件事情上面，然后他把他的服装就是又像雕塑，又像就是单纯的艺术品。然后我觉得他把衣服带到一个新的 level
境界。
对，
他们家前面做的东西有一两件很特别，是长得很像生物，就是
哦，
对，
它其实很像纸，它有一个 collection 的概念，很像纸雕，可是它的纸是会活动的。就是会飘来飘去，
很美耶、欸、
对，
它真的就是 auto control，
对啊，超美的。
它其实很稳，它其实就是很稳的 auto control、嗯。然后它的东西每次就是大家就是都会看。其实我一直，
可是这正常人会买。
其实它最适合的会
是给明星吧，
它最适合会是做秀场或者是演唱会。
嗯，对啊，或是要做一些比如说、
嗯
特效电影的，我觉得都可以。
它其实很适合做那个 costume 的东西。
对啊，对啊。嗯、
很美，
而且它有很多是那种衣服，是真的会就是
飘来飘去，
就你边走它就一直在活动的，就是我
真的觉得有律动感，
对不 对？我就觉得很酷啦。
这个我想要补充一个小冷门知识，但是因为我最近就是刚好最近有要在跟文化服装学院他们那边在哈拉一些事情、嗯，但重点是呢，如果大家之后不小心有小孩想要学服装的话，服装其实我们就说，我想要学做衣服，但是其实服装的分法里面有三大类。第一个大类其实就是我们一般说 ready to wear，、
嗯、
就是从两个成衣型的、
嗯，
所以就是你一般你走去路上会看得到的这些的衣服叫 ready to wear， 就成衣制衣工程，台湾很喜欢用制衣工程的说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再来就是说 auto couture， 那 auto couture 就是我们说高级定制服。那这个其实是源自于法国的那个体系，就是他们有自己的高定协会。那思思其实以前去巴黎。念的那个打板学校的同街应该有一个叫织衣工会，你不是念那一个吧，你是念另外一个对不对、
嗯、
你是念打板的那个，那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体系，所以他们不管是工坊部分或者是缝制的里面就是会有一定的规格、
嗯、
因为你要通过这些规格你才能叫高级定制、
哦、
所以就是它是一个专门的领域，这样就 auto control。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costume、嗯、costume 就是有点像是特殊服装，那这个里面其实更常见的就是像哈利坞的那种戏服，
戏服，
然后还有日本不是很多偶像嘛，像 AKB 啊，
嗯、
或者是 perfume 这种、
嗯、
perfume 这一种的，他们其实就是都会专门是找 costume 毕业的、
嗯，
这种里面很容易衍生出来会有一环叫做造型师
哦。
就是小冷门知识、
哦，
好哦。
可是我刚才看了一下，他是只有女装，
他是女装啊，
他是嗯女装，
但你就是喜欢他的设计，
我就是喜欢他设计，对啊，
打板，他以前是打板、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其实最近几年都没有怎么看，但是我觉得当时我在念服装的时候，因为你就是会觉得你要有一个像是目标或是一个憧憬的对象，那我觉得这个品牌带给。就是很多念服装的学生一个很大的想象，
所以他是
变这么四块啊？
所以你在台湾就是念服装哦、喔？
他不是、
哦，我在台湾不是，
他念阿语系的，
嗯、
阿拉伯语。
嗯，
干嘛？
没有，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因为我觉得很特别。那但是豆芽菜你看得懂哦、喔？
豆芽菜
就是这样弯来弯去啊，弯来弯去这样。你现在看得懂吗？而且你会写吗？好酷哦、喔！
我现在觉得能看得懂泰文的更厉害耶。
哦，泰文真的很复杂。
泰文
是哦，
泰文的文字串又更复杂。
对啊，
因为他们都是这样扭来扭去啊，
扭去。
但是好像还算，它只是字难懂。可是如果真的说发音什么比较难，好像德文还比较难。
我觉得阿文蛮难的耶，因为我也学过德
文。德
文，我觉得因为阿语很多。
欸、等一下，不，这天啊，你学过几种语言？你有算过吗？
可是一般都是问你会几种语言，学过几种，像没什么值得拿来说的。我也学过
台语、啊。
那
你会
几种？
那
你会
几种？
你现在可以讲几种？
我现在可以讲中英日法吧，就只有这四种。嗯
很
因为介绍我们认识的共通的友人，就是塔塔本身也是因为嗜好跟兴趣的关系，他也大概会讲，就是有学，然后大概略懂，应该有六七种以上，
嗯、
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很酷，
对啊，
就台湾的这种多语言人才还蛮妙的，
嗯，
好，所以讲完刚刚那个之后，
第三个品牌，
第三个呢？
第三个，我第三个 又回到台湾，对。
哦，台湾是什么？
我们总是要讲一个台湾的牌子吧？
对，阿元肥皂。
哦，哎、欸，他要进来日本嘞、欸，
他现在有进文青、
啊，有
有进成品，
有
成品，可是他，我就据内部小道消息，小道消息，
哦、
他们想要
找
进攻，找人进攻，而且是来真
的,、哦、
真的来真的，对，
来真的，那
可以
去应征吗？对啊，我很喜欢阿元肥皂、欸，
你喜欢阿元肥皂，所以你跟我一样，你都用肥皂洗澡？
没有，我都用沐浴乳。
不行，你这样子根本不是肥皂过的、啊，你会得皮肤癌、啊。
我其实真的没有用过阿元肥皂的产品，
那你喜欢？
但是我很喜欢买它来送礼
哦。
对，
但我觉得它太贵了。
哦，它很贵，
对，它真的太贵了。
但我觉得它品牌力很惊人，就是它的，因为它，而且它的品牌力很贯彻，它不是只是跟你讲这个故事，它自己就是在活这个故事，它就是自己在阳明山。
阿元，对不起啊，sorry。
对，他本人就是一个圆什么，他、
哦、
就是他的，他就
是
阿元
啊，阿元，
对啊，而且他们是三兄弟一起弄这个品牌，他好像本来是一个什么电子厂的不经理还是什么的，
嗯嗯，
然后自己跳下来种那些药草。
哎、欸，但是这个真的要打屁股的是，你如果喜欢他，你为什么不支持他？
对啊，而且你怎么自己没用呢？
你这样子他没有办法活下去、啊。
不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他比较贵，所以他我。
所以你用沐浴乳就是会
我舍不得用，我买，因为我个人买贵的东西，我都是拿来送人，我自己会舍不得用那么贵的东西。
不行不行，
你可能要用一下，对啊，真的推崇使用肥皂，我本人。
而且他最近好像出了一些保养品，
对
不对？
对
对
对，可是我有去试用，上礼拜才去成品的，他就有嘛，他在成品有
日本桥成品，
对。
摇头的人，
我
觉得他东西可能很好，可能那设计不行，达不到人。
哦、
对、
哦、
瓶装啊、那些什么的，外包装不行。
没有，因为你知道阿元现在有一点辛苦的是，如果你考虑到他的单价跟他要输出的
故事，对那个
故事，
还有那个质感，是对不起来的。
这个其实某方面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多时候产品其实很好、嗯，但是你要走到一定的高度或者是不同的市场的，
有点辛苦啊。
苦
对啊，除非他整个重新改造。
可是我一直以为阿元想要走的调性是澳洲的那个 Amazon 那一种概念。
哦，我觉得是哎、欸，
他想要走那个概念，可是他想要再加入多一点的那个台湾的那种，就是。很在地的那个元素感，
对
对,
对，
可是这种在地的元素感，说真的，不是外国都可以马上可以 catch 到的。
对，而且我觉得 ASOP 比较 hipster 的感觉，就是它比较就是有一点就是 hip， 但是我觉得阿元肥皂就是你说那种
在
地, 在
地感，
而且它是
草根性的那个感觉，
它是阿元本人自己去收根那些药草、欸。哎，
可是你知道很妙的是，如果我们讨论就是 ASOP 这个概念的话、嗯，很多人跟我说他觉得所谓的澳洲的 lifestyle。就是 Australia 比较 luxury 的 lifestyle，、他们会以那个做成一个 standard，、所以它反而就代表是澳洲
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衍生出来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在说台湾的在地文化，或者就是所谓的在地的链接感这件事情，是只有使用台湾传统的花色，或者是传统的样子，才叫台湾化。或者是你把你自己做的很有 style 以后，让人家知道说哦，台湾就是那样
这个样子
的那一个 gap， 我觉得很有
很难。
对、
啊、对，
但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阿元肥皂，是因为我的确也觉得，我那天好像不知道是去时代的百货公司吧，好像看到有一个类似在卖纪念品的专柜，里面就有放阿元肥皂，但我觉得它出现在那边的时候，质感就没有质感，然后就很像只是哦，我们这边有在办台湾产品特卖哦的那种感觉，
其中一个品牌而已，
对，就完全在台湾产品看到那种气氛完全都不见了。可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在发展中的品牌。所以其实他是有，
他很久，他在台湾很久了。
对，可是他还在
壮大，
还在，对他还在，因为他就是才刚跨出台湾没有几年，我觉得你再给他一点时间，他有可能可以。
我们可以找阿元。
但是我跟你讲，我去年，因为我去年刚好有一个 project， 所以在台湾 stay 了一阵子。我那时候非常讶异的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误会还是怎么样。如果误会的话，请大家就是来指正我。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在。应该是在东兴街的家乐福，就是信义区东兴街的家乐福那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看到阿元在那边做特卖
哦，
花车的特卖， 可是这个就回到我们一个很实际的，就是说你在做 branding 的时候，
你怎
么
做这种事情？对啊，你又在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你一边想要高价，你一边又在做特卖。
所以你刚刚在跟我讲说他们要在日本
对对对
的时候，我很讶异。
他们真的，
因为我刚第一个 feedback 的脱口而出，我说他们是有财务危机嘛？因为至于我会觉得你要去做花车抛售这件事情，就是有财务危机，
可能公司有一些金流的问题。可是我真的是上礼拜才跟朋友出去，然后那个朋友就也是蛮可靠的，小道消息是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可是这阿元不是他们已经自己进来日本了嘛？但他们就觉得好像自己不是真的很懂，就是依稀那一块，所以他们就是很想找人一起把依稀这个就是更壮大。
对，我觉得他们一定需要帮助的原因，是因为我有看过他们的专访，然后就那个三兄弟出来，因为那三兄弟都是。很明显都是那一种，就是很专注在做自己的事情的那种人，就其他的事情，
对对，活在自己的圈圈里。
对对对对，然后因为他们等于经营权现在都是在这三个人身上嘛，我觉得他们只要找到正确的一个，就是一个行销的人才，然后帮他们包装，帮他们在想一些其他的触角，比如说像那个 Aesop 现在好像很喜欢，就是连那个李荣都一起包了嘛。
是，
对，所以
其实现在好一点的就是保养品，他们都会成立自己的 salon，
对，
包括。像好那个叫什么牌子啊？朱莉蔻
哦，
他们也有自己的 salon 这样。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好玩的是，它除了是产品这件事情，其实当你变成是一个衍生型的 salon， 你进去是不是就可以体验它整个氛围？就是你可以看到，
而且你都是用他们的东西，
你会知道
它
的 decor 嘛，
对对对，
所以你会知道说哦，他会选用的毯子，或者就是他会选的摆设。然后再来再 tricky 点，他可能就是再尖一点，他可能会出个餐，就是你可以去 experience 整个事情的那个 atmosphere 的部分，这样。
对，而且我觉得乐活好像已经不是最新的关键字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要想办法帮自己再换一个关键字，比如说像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是要呼吁说阿远来找我们，是不是？
阿远可以找阿远，
可以找
阿远。他们现在在就是找这方面的。
比如说像现在有些沙龙，就是他会在不时之间就，比如说在帮你洗头的时候，就说哦，我现在用的这个洗发精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现在厉害的日本的那些，
对
啊，对，他们都自己出洗发精啊。
我现在比较猛一点，看到的是自己的。那个吹风机
有 我那家 我去的那家他们就有自己出吹风机。
我觉得很厉害，是因为我那天在沙龙弄完一整套以后，他要帮我抓头发，然后他就突然很靠近我的脸说，哎、欸，你的脸怎么有点干啊，然后就拿了一个乳液来就擦一下，说哦，这个乳液很好哎、欸。他说，
那你有买吗？
没有，而且我擦完，他就说哇，你的皮肤怎么这么好？你好年轻啊！我说哇，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很阴险？这个人超阴险的。我那天没有买，但我下次去就买了。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其实就是未来所谓做生意的一个 package 的概念，因为
一整套。
就回到我最初跟你们在刚刚在说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现在品牌选择非常多，因为现在消费者其实是就是
东西太多，
他的 offer 来的那么多。那你身为一个品牌，或者是你在做一个产品，你要怎么样可以 survive 的时候，你是要卖整个世界观。所谓的整个世界观里面，就会让你觉得，如果你一样有十个 item， 你如果这十个没有买到，你的世界观好像就缺了那一片的这个东西才是最经典的。举个例子是什么？无印良品。
哦、oh, ，对，
无印良品其实就是这样子在做的。
我想要说一个很无聊的关于无印良品的小故事，很无聊，真的很无聊，但笑一笑就好。就是那天不晓得在跟朋友就是聊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台湾歌手，然后就发现无印良品走很前面呢，品冠跟光良，他们是不是真的叫无印良品？
对啊，他们叫无印良品
啊。你看他们是不是走得很前面？
可是那个时候有无印良品这个品牌。
对啊，我就觉得那时候有吗？我记得应该有。
有
无印良品在日本很久了，所以 maybe 是滚石的人来日本。
哦，你说看到
宣传、
哦，
然后看到，然后就
无印良品真的久，但是无印良品也是大概花了大概十五年在做转型。因为
你现在不是在讲品冠跟光良，
我现在是在讲企业。
我想说转型，你是解散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其实后面就去转做其他作词作曲嘛。
对，然后没有，然后我现在主要无印良品，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们去年不是 Corona 就是日本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一直在开店，可是美国不就申请破产嘛，对，就破产。然后我发现他们在银座不是有一个旗舰店哦，他们现在真的很厉害，他们连冷冻食品都卖。
是啊、
我那天去买了那个水饺跟那个韩国的那个卷寿司卷，干超好吃，超好吃！我呼吁大家之后如果可以来日本的话要买。
但是我
这个频道可以吗？
可以
啊，
频道可以。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诗诗不是有去出相过
嘛，对，
就是、我们都借给
别的公司，
某个品牌的那个过。无印良品就是最经典
哦，
他们会从商社界各式各样的人才进来，所以他们才会开始做自有品牌。
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我很喜欢无印良品，所以我那时候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方式，就是先从自己喜欢的品牌开始去看他们的官网有没有就是在 recruit 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无印良品真的都只 recruit 店员，
因为我跟你讲，无印良品
原来是这个回事，
没有。还有重点是无印良品它的哲学或价值观，其实某方面都跟 FR 就是说 Uniqlo 有点像的原因是，他觉得现场主义是很重要。
哦，
所以如果你
了解消费者，
所以无印其实后面很多升迁制度是从他们现场出来选，跟如果你想要做中途采用，就是我刚刚说的从出向挖是最快的。
嗯，
这是他们的。
找人的一个方
式，
對，
这是他们的做法。可是因为无印很好玩的是，无印它其实整个的，它现在其实变整个延伸出来是 lifestyle，
对，
所以
它好强哦，它真的好强，
非常广，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那个公司很特别啦，就很特别、
啊，而且他真的很强。他就是去年你看他美国破产，可是他日本一直在开分店，不是在那个有名那边也开了一间超大的，然后还有他的网络也越来越厉害，他就是把那些地方的小农做的东西在他网络上面卖，所以他现在那个网络的有一个 corner， 就是有点像是专门卖地方的特产，然后你可以马上直送，而且是超便宜的哦，超便宜，一箱只要日币2500而已。
嗯，
这个其实我刚好去年看到一个资料，我觉得蛮有意思。那一个县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青森县。
嗯，
青森县当地，因为我们现在讲这种地方，他们很多会做地方创生，
对，
所以他会找一些当地的搭档，或者就是他反而就是那种全国据点都有的搭档这样。那我现在讲的那个案例就是说，青森有一个废弃的，有点像是一个场地。那他们那时候找了青森的政府，再加上无印良品，再加上一个是青森当地的公车公司。但是因为现在就是人口老化，大家都慢慢往外移了嘛，所以其实公车公司也越来越没有生意这样。所以他们做什么事情呢？除了一个部分就是说，他在那一个基地 build up， 就是把青森的特色啊、地方的名产请无印良品进去做整个有点像是会馆，就是你可以进去，然后就是看无印良品的那种无印良品 house 的感觉，所以你可以买东西，也可以吃饭，也可以就是看书什么之类以外，他反而就是把公车公司以前的公车做改装，然后就是无印良品摆那些小商品再去买
哦。
所以我觉得日本现在的地方创生走的深度跟广度，其实是台湾其实这几年一直在讲地方创生啦，
但不够，对啊，
就是有一点点可惜的原因是，第一个可能因为我们比较吃亏的是相反的，我们的地域其实就比较
小，对啊。
但是很多时候做地方创生，它就有自己的一个小流派，可是这些小流派都分散了之后，其实你很难聚焦，所以我觉得日本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 maybe 有些可以参观。可是接下来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是中川正七
哦，对，
中川正七四月之后会在奈良开一个自己的
旗舰店
大的 building， 然后那个 building 很好玩的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奈良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因为我不太奈良是连自己 local 日本人都会搞不太清楚他在干嘛，可是奈良其实有梅花鹿跟东大寺以外，大家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所以这次中川正七跳出来做这件事情，他其实同时邀另外一个就是原田彦
咖
啡的
咖啡那个很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做应该是 Yakiniku， 应该是 Yakiniku 还是 Sukiyaki， 我有点忘记，可是他们家的代名就是湖。Kizune，
湖里的湖，
对，所以他们现在会新创一个啊，然后那个谁，就是中川正信的代表的动物是鹿嘛，梅花鹿的鹿，所以他们现在新取了一个名字，好像叫鹿园
湖
的一个标，
就三个动物，原就是
他们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企业大楼，就是会在奈良、嗯。可是他们其实就是在打奈良，其实好像一直以来在日本的47个都城府县里面的好感度的 ranking 一直蛮后面，就是很淡。所以他们这次就希望这样联名，就是把人就是再带来奈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很多这种企业在做的一些新的 approach 的方法蛮好玩的。哎、欸，话说我们怎么讲来这边？
所以我们从无印良品跳到了这里。
对啊，
我觉得这一块很好玩。
对啊，
因为我一直觉得这种例子好像比较没有人在。
哎、欸，所以你说的第三个品牌了嘛？哦，就是讲了阿元。
哎、欸，可是无印良品，
所以阿元，你的结论要下什么？你要跟他说你要去 recruiting 吗？还是怎么样？
我刚刚只是想到无印良品，就是我先说，其实我蛮爱无印良品的、嗯，我家的家具全部都是无印良品、嗯，包括文具都是。但是因为我读过一篇文章，就是在讲说，其实无印良品，因为它最大市场目前还是锁定中国，但是它在中国基本上是卖不动，而且碰到很大的营运困难。嗯，因为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他卖的这个
盗版有个什么什么，
盗版有这个对，然后但是再加上他，因为他其实就是走极简的设计，
对，
那你只要弄通那个，你就算不抄袭他，你极简设计就是一个很容易去模仿的风格。但是以无印的，
可是无印也很多供应商就是中国，
对啊。
对，但是呢，无印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就是因为。你只要有跟无印这间公司打过交道，就知道他其实，因为他就是要包所有的包山包海，什么东西都要做，嗯，那他就会变成有很大一块，他其实都不专业嘛，嗯，他就是他做衣服也不专业，他做那些盒子就是他不能说他不专业，但是他很仰赖供应商。
我讲一个很贱的事情，因为我以前不是在台湾有做过纺织集团的嘛，无印的，我有跟无印的人开过会，就是
了解。
很浅啦、啊，其实真的回到诗诗刚刚提的一个重点，就是当你什么都想要的时候，你其实就会变成关键字做得很好，可你不一定有深度，
对
专业度，
对，而且它的进货价就会高，因为它的量都不大嘛，所以它就是、嗯、这是它的难关，然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它自己在这些制造业的这些生产过程中，它自己也会很痛苦。就是他很多东西他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然后价钱压不下来， blah blah blah。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简单来讲，我就是没有选无印良品的理由，因为你的东西贵，但是你的设计
有
很多替代、
那個、
对，有很多替代品这样。
其实我那一天看到一个很好玩的定义，他在讲，你知道日本前几年他们官民一直在推 Cool Japan， 就是酷炫日本、啊， 简单说有点像是文化输出这样。那这个里面呢，他们就有在讨论说，何谓叫做 cool Japan， 或者是所谓的日本文化是什么？我必须说，他们现在的那一个的 astrology 的方向还是很特别的，是他们还是停留在，比如说动漫，比如说所谓的和服，或者就是所谓的包括无印良品所介绍的所谓的日本美学好了。可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其实现在在suffering， 就回到我刚刚其实有在问说，当我们真的要去推一个有在地的 DNA 的品牌的时候，你一定要用在地的这一些 looks， 或者是在地的这些条件的外显的那一种做法，比如说 pattern 啊，或者就是很明确的那种设计美感，或者是所谓的颜色好的，这个才叫在地品牌嘛？还是你反而是用
外国人
泡的、但是这个东西反而人家到最后就说，哎、欸，这边是哪里的牌子？台湾的牌子的这两个的取舍，其实就是我这一次去看佐藤可士和展的最有感受的。嗯、因为如果你去看佐藤可士和，它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从 design 出发的，
对对对，
它很酷的是它最先其实是 graphic design， 可是它后面已经变成是 culture
品牌的
culture design 或 cultural branding、可是你在看它的东西，我跟你讲。传统日本人一定会觉得他不日本，可是如果你让外国人来看他的东西，外国人会觉得他
日
本。所以那一个的 我觉得这种就是跳回来，我们为什么现在想要做我们现在想要做的这个新的 corner 的原因，就是说跨文化这件事情其实意外的它就是这么难以去定义的部分。
对啊，你到底是要做原来在地的，还是说你要是以 外面的人来视角来看。
对
啊，對，
所以我才会就是跳回来讲说，为什么第三个我觉得是阿元肥皂，是因为我觉得他提倡的这些理念，比如说什么乐活啊在地，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台湾人可以认同的，嗯，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是愿意让他代表台湾，就是去世界打仗的这种感觉。
但是就回到最，
希望他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当你要去世界打仗的时候，你要用什么去打？
嗯，
因为说出来你到最后你还是要去进入 local 的话，
对，
那说出来如果你又回到这个国家，可能连台湾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前提，那你要怎么样去告诉大家说，因为你有台湾的 DNA，你才会那么 charming， 或者是 you're something different。
对，
的这种 branding 的 strategy 就很难，
这也是相辅相成的嘛，
是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后来，比如说接下来我们会越来越多的企划，其实想要做这个方向，其实也是这样，
嗯，
因为跨文化的这个前提，某方面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文化，你也知道对方有他的文化，可是当你们两个 combine 在一起的时候，你们可以去 create 一个彼此都舒服，而且是一个 new 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回到很明确，就是说那就是因为你原本的生活的 life experience 里面就是会都有尝试过了，我觉得人就很好玩，就是说你就是什么都要尝试过了，最后你才会决定最适合你的样子，
对。
可是这个的确就是如果你是一直在台湾县立的环境里面的话会比较可惜，特别是现在疫情之后飞又更难了，那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培养，或者是你有获得这样子的可能，哎，我们是要摸摸下结语的，
还没啊，
是还
有他还有一趴哎、欸，
哦，还有一趴、啊，
你不是还有一题吗？最难的，他就是说，就是最后一题是想要问诗诗说，因为他有在台湾，然后有在法国，然后现在是在日本生活的经验，那就想要问你说，这三个三地的感受的差异，
就是 OK 啊，我们刚刚
讲过，
对
对对，
因为现在刚好讲的就是三个，就是至少亚洲跟
欧洲，对，
嗯。
台湾我觉得就是很 global 的地方。
我觉得我可以迅速结束这一题耶，因为其实我在法国只有实习过，但我觉得意思可能差不多。就是我觉得在法国你很容易就被讲说，哦，你工作好辛苦哦，不需要那么拼，赶快回家吧。
嗯嗯嗯。
就是你只要做到七点，大概就七点，人家就天哪，你怎么这么辛苦啊？因为他们就是
工作狂，他们是工作狂，
对，因为他们六点下班是5:45就会东西都收好，
然
后那个
在等
对
时间
门就已经拉下来了，
六点超市关，5:30就不给你进来了，
对对对，那诸如此类的，就是他们一定要准时，就六点是他5:59就要跨出那个门的这种
完美完美，
对，然后
值得学习，
对，但我觉得他们做事其实，因为很多人会说法国人就是好像什么。很笨啊，不不不！但是我觉得法国人是做事其实是很用心，但是他们不太适合处理细节，
嗯，
就这一点是很大的不一样。
简单说就是艺术家啦，
嗯，
艺术家就是这样，他是大
整个
大的
大方向，
对，
但
是
执行就叫你们这些亚洲人去做就对了，
对。但是你真的你去问他那些就是你说对的大方向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他架构非常的清楚，而且那个推论都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他仿佛是做了很缜密的推理才做出这个结论，可是其实不是，他就是一个，
就是
觉得他很会画这些框架。
其实我必须说，这其实就是法国从小他们的教育就是在培养他们思考力跟人格这件事情，所以思辨这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但是思辨里面就会回到架构式的这件事情，因为你一定要架构对了，人家打你才可以打回去，就这样。所以大家都一直觉得法国好像很爱抱怨跟很爱吵架的原因就是思辨能力啊。
对，但是另外这个我也是觉得在法国工作会很累，是因为他们很爱抱怨，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情绪很负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中午大家就开始抱怨说，哦，我比较惨，我更惨，
所以他们这个悲惨世界啊，
对对对，
很有名，
是那一种，因为他们就是觉得人生为什么
要
工作啊什么的，明明要喝咖啡这样，对，那我觉得台湾跟日本，我没有觉得就是职场上有太大的差别。但唯一就是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大家还是会蛮以我个人的经验，大家还是会觉得啊，你工作到好晚，你好累哦什么的，大家还是会稍微有这种是墨水分吧，就是你以前大学写考试的时候写很长，虽然分数很低，可大家还是会觉得啊，你努力过了这样。但是我觉得在日本就是因为对，就是结果论，而且其实大家工作大部分都晚，尤其是如果你在就是比如说商社啊，或是比较大的企业上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晚的。但是日本的工作是一个比较特别，是它有一个差距，就如果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其实反而你工作时间就很正常， 就是你可能真的可以六点就下班，
因为像工厂就这样，准时六点、
准时
五点就是产线测了，大家都测，你也不用做，所以就准时下班。
对 对, 對，或者一些小品牌也是这样。对，但是如果在就是什么什么三菱啊，
越大的
网红啊，对，或是什么日本电通啊这种大公司上班的话，其实那个加班就是一个常态，而且没有人 care 你加班这件事，因为全世界都在加班，所以大家就还是只 care 你的那个表现。反而如果你加班加很长，可是你的表现普普的话，大家只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对你是不是薪水小偷这样？对，
真的是
就是会比较严格。对对对，会，我觉得久了，其实你的那个性格什么，其实真的会受影响。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大公司的人会想要自杀，因为你觉得你在这里面，你没有出头的一天嘛，你就是被困在这个机构里面，就很像那个在跑那个。跑那个轮子的天竺鼠，对，然后你永远跑不完这样的那个感觉，
就是到最后会变成
反而是很绝望，对对对，
就是、
对，所以相较之下，如果是这种职场环境，我真的还是觉得台湾的工作环境稍微人性化一点点，对，大概就是这个结果。
那你觉得就是身为台湾人，然后就出来外面，不管是生活或工作或念书，你觉得台湾人的优劣势是哪些？
我觉得台湾人，我觉得也许这不是只是台湾人，而是说你都已经做了决定要出国的时候，你就是很难免会必须要有那个应景的精神，因为你不能放弃嘛，你没有办法
偷袭一半，然后就说要回家。
对，而且你回家也就是只能面对一个空荡荡的房间，就是你只能在房间里默默啜泣，但是隔天你还是要装得非常乐观正面，然后一切都没有问题这样。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差别，所以反而会让你就是更愿意去挑战自己。我觉得这是
那优势呢？身为台湾人在海外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如果要说文化上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台湾人可能就是那种
适应力很强，
就是会。
我真的觉得台湾人适应力很强。
对，跟那个就是勇往比较不怕吧，就是你先做了再说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比较台湾人独有的，因为其他的文化可能会让你想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台湾人会想算了，错了就错了这样。
我最后因为差不多了嘛，
对，
对，就默默要出来跳出来做结论。但是我其实到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刚刚。Smile 问的问题还有思思的回答里面的一个我在日本实际遇到我觉得很有趣的观察，因为我自己的产业里面我们一直在做的是产地这件事情，所以对于这些日本各个产地就北中南啊巴巴这一些产地，他们很多时候其实会觉得产地跟产地间是竞争对手，然后我有一次可能就有点想把 A 产地的东西反正就是刚好跟 B 产地有点像是打包一起介绍给某个客人的时候，A 产地人反而跟我说，他说日本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所以
你劝你不要这样，
我们彼此就是都是竞争对手，他觉得这样不好这样。可是我那时候听到这一个句的前提，我觉得非常震惊，是因为他用的词是喜马库尼岛国。然后我后来就有点被惹毛，所以我就回他，就是说第一不要在台湾人前面说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因为你绝对没有我们小。第二，当你是就是你觉得资源它是封闭，或者就是你很容易就会被取代的时候，那某方面就是你的独特性不够。因为至于我会愿意做 A 跟 B 的产地一起 package 去的原因，是因为我都看清楚你们各自的强项，你们根本就不是竞争对手，而且对于我是外国人来说，就是你们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们就只是 made in Japan， 我不会就是说哦，你是 made in Wagaya 嘛，他是 made in Okaya， 至于我 is nothing 的这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回到就是说，那你台湾人会有什么样的优势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如果你整个去 review 它整个历史背景好了，我们有被和剧嘛，然后再来就是清朝嘛，然后再来日剧我们也是唯一里面日本殖民地被殖民的大概50年，
对，
然后再来就是政府拨迁南台，然后到现在我们现在变成就是
在吵这一块，
所以我会觉得台湾人其实什么东西很强，就是适应力，就回到刚刚说的，Smile 说的就是我们很有适应力这件事情，但是相反的的确台湾整体来说我们就是很有包容度，所谓包容度就是说哦，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所以我们的网红文化或者就是很容易爆红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可是这个某方面到最后会有一点点担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因为当你自己没有一个很坚持的时候，人家说什么你其实就会接受。嗯，但是这个其实也会是日本人，我在看日本人的优势跟强势。就举例来说，我最近搭档啊，因为我之前好像会 feedback 他一个东西，他就一直很膈应放在心上，但我后来终于有帮他把这一个障碍突破。他很在意我会批，就是他有，因为他是会 creative something 的人，然后我都会说你这个好 Japanese 哦，所以他会很 care， 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他这么日本，或者是他会觉得 that's very Japanese 的这一个 feedback， 他觉得可能是不好的，因为我可能会跟他说我们是要做 global 的生意，嗯，对外国人来说你这太日本了什么之类的。可到后来那一天我就跟他说，那你下次就回嘴。他说那要回什么，我就说你就是说 you are using your very Japanese part to challenge the world。 因为这种感觉反而是我去看看展，看佐藤可士的东西，嗯，我也是觉得说哇，这个人其实整个超日本
日本，
可是他就是把他的东西变成 universal， 就是每个国家人反而就是会来吃他这一套。可是这个就是相反，我就很羡慕他们，就是说那你就是有一个很强的核心，就
是
你的日本度够，
对对对，就很坚持，
你就是日本度非常够，嗯，你才会这么可以有那一个框架一直 keep 在那边，嗯。所以这个反而就是，如果接下来我们在讲所谓的跨文化这件事情，大家会想说，那你到底要把这个频道或者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引领到哪里去的事？我会觉得疫情之后加上5G 时代，地域的概念会消失。
没有，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点冷静的看待我就是离职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以后观光的所有的事情都会改变，可能也不是就是我只是一直推广这个地方的好，人家就会来，我觉得没有这回事了。对啊，
我觉得接下来国家到底会变成是什么呢？嗯，国家之于我到最后只是变成它是你的护照发行地，
嗯嗯，
就这样。嗯，那你到底是台湾人你要在日本干嘛，或者是你日本人要在哪里干嘛，或者是你台湾人跟日本人一起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有可能的。那这个的前提就回到最初说，那你怎么样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效果，或者是你要 create 一个新的价值，就是你的 mindset， 你的跨文化这件事情，你到底有没有用对的融合的方式或对的合作模式去把 build up 那一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出来。所以这东西就是会是我们接下来在我们这个频道或者是我们接下来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个很有趣的基准这样子，嗯，但是 我觉得 也不是说要批评什么好或坏啦，嗯，所以今天谢谢诗诗来跟我们玩耍，你要 说一个什么感想吗？觉得这个，
你要说你的至理名言也可以，
还是你要真有忠呢？真有忠还是真什么忠？
至理名言完了，我记得我前阵子还
还
真的想到
一个
至理名言，
对，我真的有想到一个，但是我忘了。对，可是，欸，可是我要说，因为你们做这個，因为我刚突然想到我，因为我其实我出国是二十几岁大学毕业才出国，所以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很台湾。
我29哎，欸，我比你更
台。拜托，我30岁才被叫来的，而且没有流过血，好吗？
对，所以。哦，对，那我们就是一样的，
我们一样啊，
对，
我们
对，所以我不觉得我很，就怎么讲，我还是觉得我很多就是要适应的地方，比如说，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跟人家真的很不一样，就是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因为有一些，在国外的时候，特别不管是在哪一国跟外国人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而且也会一直想要去提到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就是怎样。可是我现在还在学习，就是不要，因为就如果我们自己要自诩成一个就是比较全球化的一个人才的话，你其实不需要一直去，就作为一个工作职人的角度，你不需要一直去强调自己的台湾背景如何如何如何，因为他们也不会用这个去评论你。对，就大概是这样。
好正面哦，这频道到底要往哪里去？
我们现在是正面的，
我们是好人好鼠会，
对，
所以好人好鼠会第一号会员就是诗诗。我们现在在想说第二波应该会找你偶像，
真的吗？
但是偶像最近沉浸在爱河里面，
而且电话有点，我要先跟他要一下，
我一定要严格规定交稿，
对，写什么这可以说
可能就是偶像来的时候，我们会 开启第一个就是 B 的机制。
对对对，
我好处好处想，你们可以录个四五集啊，真的。
谁要跟他聊这么久？
而且我真的很怕讲的东西很多不能播出。
对啊，他都很恐怖，
他尺度超广的，
尺
度太广的他。好，那今天谢谢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东京热女子》，拜拜，
拜拜。